非常的感恩，我们又来到他面前啊，继续的聆听他的话语啊。我以为我八月份没有讲到了，但是啊，我今天临时替长老来讲啊，就是我们请大家也特别的啊，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基督徒也要戴好口罩，尽上自己的本分。然后我们在今天的分享的这个主题里面哈，就是隐藏的一个现实，我们看见的就是病毒，看见的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是一样的，会生病的，会有很多的困难和问题的，这是我们看得见的。但是隐藏的背后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隐藏的一个现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这是你的时间，这也是你的教会，这是你的讲台。愿主你自己洁净你不配的使女，能够在这个地方，主啊，能够脱下自己的鞋，因为这是一个圣地。求主特别的怜悯我们，让我们一同的仰望那个圣洁的主。主啊，每一天我们在这个看得见的现实里面，我们要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主，看不见的现实，为每一天而在你面前祈求，让我们走在你的旨意里面。愿主你自己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带领我们的时间，我们有受教的心，能够渴慕你的话语，求主怜悯。谢谢主垂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今天中午的查经，就是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抽出自己的时间哈，安排好了来细查圣经，非常非常的好。那我现在呢，因为刚刚有一个我们讨论了一个名词，所以我就趁着我有记忆哈，因为这个有时候转眼就忘记一些事情。那我就想这个名词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也跟我今天要分享的都有关系的。所以想问一下大家，我们今天中午讨论我们细查圣经的时候，关系到一个名词，就是平信徒。我想问问大家，大家有多少人，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平信徒的，请举手。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平信徒的哈，举手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说自己是平信徒啊？有在读神学的姐妹，有在服侍，有在职场上面曾经说是职场传道人，今天也在神面前说平信徒。那我觉得特别有必要澄清一个概念，平信徒不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没有平信徒，每一个人都是门徒，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没有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平信徒，没有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门徒，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耶稣怎么做，我们怎么做，然后我们为什么查经，就是要明白圣经他要说什么，而不是我们的属灵的概念，也不是我们属灵的一个套话和属灵的用语，是一个很真实的神在我们身上要完成的一个他的旨意。所以呢，今天要特别的澄清一个概念，没有平信徒，你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平信徒，好像只有传道人才是门徒，不是的，上帝要每一个人都成为门徒。所以当这个保罗眼睛失明了，被神这个触摸了之后，把他的生命完全转变，那么让一个非常与神亲近的一个人，大家都知道《使徒行传》里面这一段，我们正好查到这一段，那个不是平信徒，那个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与神非常亲近的一个门徒。每一个人当神呼召你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说主啊，我在这里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活出来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和神儿女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质素啊。你说它叫素质和质素是一样的，就是我的生命本质，我流露出来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神在我们身上没有就是分别的，好像在传道人身上好像有特殊的一个工作，不是的，在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神的工作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有一个过程，我们接受他有一个过程，我们认识他有一个过程，但是直到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你就是他的门徒，要跟随他，没有一个平信徒说可以逃避做门徒的使命，每一个人，所以呢，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分享神的话，所以在神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器皿，能够干净的被神来随时使用的，所以这个隐藏的现实呢，我今天就要特别的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刚刚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哈，也是我们曾经查路加福音的时候同样的提到的，就是窄门。所以这个马太福音呢里面就是讲到了，前面就是讲到了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基督徒应该活出来的一个生命，一个呼召，然后紧接着呢就是神要我们进窄门啊，他说因为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所以这里面有窄和宽。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下，就是思想一下哈，就是这个窄在哪儿，宽为什么是宽，就是你们要进窄门，为什么神呼召我们要进窄门，所以这个就是进窄门的人就都是门徒，所以呢这个引到那个灭亡的路就是宽的，是大的，所以人生就有两条路，没有中间路线的，不是灭亡的路，就是这个里面讲的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两条路，一个是窄路，一个是宽路，那神要我们走窄路，那这个里面引到永生，引到永生那个永字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是引到生，当一个人有生命的时候，他就是成为一个门徒，是要走一个很小的路，是一个要进一个很窄的门，又窄又小，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思想的，就是这隐藏的现实究竟是什么，我们看见的这个罗马书里面说哈，我们所见的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我想我们的盼望如果是我们都见过的，我们好像这个我们盼望我们的孩子如何如何好，传道书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一切若不是在基督里面，全部都是虚空的，所以就是这里面已经跟我们讲过了，就是这两条路，那我们看得见的就是一个宽路，宽是什么意思，这个慢慢的我们接下去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多人说为什么叫做窄路，窄在哪儿？为什么是窄，窄意味着什么，所以这个当一个人要有生命了，什么叫做有生命了，我们都知道一个基督徒就是有生命的人，没有基督，不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呢，他就是没有生命的人，所以世界上就有两种人，虽然肉体很健康活着，可是慢慢是走向死亡的，引到灭亡的那路，那是非常宽的，你过一天少一天，你就是这样一年过去两年过去，突然有一天生病了，然后过世了，这个好像就是我们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写照，当昨天我们参加上午的这个安息礼拜，又参加下午的安息礼拜的时候，给我的触动就是我们人生太短了，太短暂了，可在这个人生太短暂太遗憾的一些的事情里面人生里面，我们究竟怎么样走我们脚下的路，我们是进窄门还是进这个宽路，这个宽跟窄我们要特别的，这个是我们做门徒的一个本质，我究竟走哪一条路，没有中间路线，所以这个是特别提醒我们的，什么是窄，什么是宽。好，那这个很早以前就看过一个很旧的一个新闻，这个旧的新闻其实今天看起来也不旧， 因为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全部都是旧闻，再新它还是旧的，就是以前的世代也都有了。所以这个旧闻是说什么呢？2003年以来哈，这个是一个2011年的7月的一个报道啊，就是如果当你简报哈有一些资料的时候，你可以有很多弟兄姐妹有那个简报的习惯，现在可能很少了。以前我们就是我有很多的这个画报，里面贴的都是小报纸，一个一个小豆腐块的那些资料，免得这个遗失。可是现在很现代了，都在电脑里面打出来就可以。但是这个旧闻虽然是旧闻，可是里面给我们看见了一个看得见的现实，就是这个大陆死亡的72个富豪当中，15个人是死于他杀，17个人是死于自杀，7个人死于意外，14个人被判处死刑，19个人英年早逝。现在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70岁，可是这72个亿万富翁的平均寿数连50岁都不到。所以我们看这个旧闻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现实不是隐藏的，历史历代都有类似的这些的新闻旧闻。然后我们很多人在追求富豪的生活，那这个就是宽路。什么叫做宽路？引向灭亡的路是宽的。为什么宽呢？因为人就是喜欢走这条路啊，就是想追求富豪的生活。为什么富豪的生活那么令人羡慕呢？就是他让自己很自在啊，我说了算，我怎么样就是我自己来控制。可是看到了这个现实，这是我们看得见的一个现实。然后呢，还看到一幅图，我觉得很耐人寻味。对我来说，我看完这个图之后，我就笑了，我很像我们的现实。就是船底有一个洞的一个故事哈，就是大家都坐了一条船，可能大家想一想，我们坐了一条船啊，今天很多人要去渡轮，要去游轮去享受一下，每年都有一些弟兄姐妹啊去游轮啊去坐船。那如果你在这个享受的当中哈，忽然有一个人说大家请注意，我们的船底有一个洞。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哈，我们在那个船里面，然后呢就有不同的声音出来了。这个其实让我们也看见一个看得见的这个世界上面其实就是这样的。那这个人呢，他已经报告了一个事实，一个现实，可以看得见的，这个船有动了，有动就有危险，就会沉下去。然后呢，那个人在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洞肯定有它存在的理由啊。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就说，你是造船专家吗？质疑他啊。然后呢，就是说载着我们的船的，说这个载着我们船的这个坏话，你不觉得羞耻吗？忘恩负义的东西。所以当一件事情出来以后哈，把人心和人的素质、人的直素、人的生命啊，为什么神会让我们的经历一些人生，在教会里面发生一些事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发生一些事情呢？其实跟这个大同小异。一件事出来，很多的人心会暴露出来，然后就是不同的声音就会出来。然后就还有人说呢，管好你自己的，该干嘛干嘛去吧。然后他说和他相反的就是，我爱你，我的船，我们的目标就是星辰大海。有了这个洞，我更爱这个船了，不信谣，不传谣，少点负能量啊。然后呢，就是能吃饱就行了，还管这些干什么啊？年轻人格局小了，是不是动啊？是不是动啊？要看这个大环境。大家可以想一下啊，可能在你生活里面，在你遇到事情里面，可能都可以应用上面。就是他说，那你打算修吗？啊，这个你行你就上吧，啊，这个不行呢就别乱讲了哈。然后他说，你懂什么呢？那不叫动，那是出色，很特色的一个出口。然后其他船上的还有两个洞呢，你怎么就不说了呢？然后这个是我们看见的今天 我们这个世界哈，其实就是这样，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这样，真理已经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了。可是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哈，其实碰到了差不多的这种声音，和你经历到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看得见的现实引发出来的不同的一个声音，这个其实是一个人生观的问题，是一个对事情的一个看法的问题。那然后就是很多人在讨论这个教育，除了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之后呢，今天尤其华人关注的是教育。那我就看到这个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他说的一句话，他说教育的目的呢是让学生摆脱现实的奴役，而非适应现实。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一句话哈，教育的目的是摆脱现实，那现实是什么啊？不是适应现实。那今天的世界上的现实是什么？很多人追求名校，那这个现实是什么？为什么要追求名校？为什么学业要成就要特别好啊？所以这个让我们思考，到底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到底现实是什么？看得见的现实是什么？隐藏的现实又是什么？我们从小到大问的一些的问题哈，列在这边。从小到大，我想每一个人都会问的，我们现在在忙什么？我们为什么忙？我们仅仅是随大流吗？我们是否也曾有远大的志向吗？我们远大志向是什么？实现了吗？我想这个从出生我们就读书。这个图给我们看见，就是一直到年老拄上了拐棍进入到坟墓，这是我们的一生，我们看得见的一个现实，所以我们问的全部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那我们就要关系到一个现实的问题今天特别感恩，就是可以跟刚刚安息礼拜这个过世的这个刚刚洗礼的这个李丽姐妹跟她的家人有机会有交流。那她其中的一个亲戚是她的是李丽姐妹妹妹的孩子，她在这边 UBC 读书她是读什么呢？我问她，她说是读心理学，所以我跟她有今天特别好的交流，我非常开心，就是可以跟一个年轻人有一个掏心掏肺的一个交流他觉得他很开窍了就关系到一个心理学的问题。那么我就跟他讲，心理学只是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帮不了他的妈妈，很痛苦，失去了妹妹的那种痛苦。昨天我看见他们真的很心疼，就是他们失去了亲人的那一种的痛苦，他们还都没有信主。我们告诉他们他回天家，但是他们认识有一个过程就是心理学解决不了他妈妈伤心的那个痛，所以我今天跟他讲的就是心理学解决的是看得见的一个现实，可是隐藏的那个现实，心里面的问题我们没办法解决，心理学没办法解决，只有找到那个解决人心灵的那个源头。他说特别好，他找到了一个出路，否则他觉得也有困惑所以他就说应该读神学。所以这个当一个人明白以神为本和以人为本能不能融合的，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想法，以什么是以神为本，什么是以人为本。心理学是以人为本的，很多的学科科学其实都是以人为本。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也是以人为本，我要给神出主意，我说神你这样医治他，你那样医治他。今天大把的人哈，其实祷告的时候就表达了他们的一个信仰价值观，他求的是什么，其实他看重的就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说的话就代表了我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直述，所以以人为本跟以神为本根本是两条道，就是一个窄路一个宽路。以人为本呢是一个宽路，人很习惯的，我的肉体就是这样走的我不需要去刻苦己身，我就是这样去学习，我就是这样去走我的生活习惯了。那以神为本就是你必须认识神 他是中心，他说了算啊，你要认识他才可以。那然后就对比一下，什么是以神为本，什么是以人为本，其实就是一个让我们对照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一个现实，活在这个现实里面，还是活在一个以神为本的一个现实里面。以神为本的现实可能很多时候看不到的啊，这个信的和不信的人放在一起，你都很难分辨谁是信主的，谁是基督徒，谁不是。所以就是我们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这种现实，我们看一看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哈。那世俗的价值观其实就代表了以人为本的这个价值观，这个叫做世界的一个价值观。那生命的主人呢，就是自己，我说了算。所以宽度就宽在这儿，我说了算，我可以控制的啊。然后那个以神为本呢，就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价值观，就是上帝是我生命的主人，他是我的主，我不做主，我凡事要问一问上帝要不要我做。这个就是主人换了。什么叫做悔改呢？就是我主人换了，我不再按我的道跑了，我不再走那个宽路了，我要让主做我的主了。然后价值呢，就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一个价值观呢，就是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有价值的人呢？必须别人肯定和称赞，他才觉得自己有价值。但是圣经给我们的价值观呢，就不是，不需要别人称赞，不需要别人给你肯定，你只管效法基督，成长的像基督就可以。这个是一个完全颠倒的一个价值观。这个就是登山宝训的这个价值观，全部都是颠覆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贫穷的人有福了。你跟世界上的世俗的价值观，就是笑嘻嘻笑哈哈的人才有福。可是他说这个悲痛的人这哀伤的人有福了。所以这个是完全一个否定这个我们世俗的价值观的。所以呢，这个什么是有意义呢？你看得见有果效，你做的事情才有意义。那可是圣经的价值观呢，就是上帝喜悦就行，不一定有果效。我可能在这一个人身上花很多的时间，最终他在其他的这个国家，在别的地方他信主了，虽然在这个地方看不见一点我工作的果效，他在那个地方洗礼了就是有栽种的，有这个收割的。栽种的时候是流泪撒种啊，那个过程是没有果效，可是神喜悦。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意义，工作的意义不在果效，是在神他喜不喜悦，是不是他要我们做的。然后成功呢，是得到自己所要的，这个是以人为本的世俗的一个价值观，就是这个我自己想要，我要什么我认为的那个成功的路。所以今天多少人去追求那个他们所要的成功，就是看得见的，别人看起来很荣光的，很荣耀的那样的一个是成功的可是圣经的价值观呢，不是的，它是叫做这个要胜过自己的软弱，去顺服神的。我的否定自己，什么叫做走十字架的道路呢？就是否定自己，自己不对。今天的教育是让孩子有自信心，完全的一个方向的错误。不要对自己有信心，自己就是罪人，自己软弱，自己有限。我们对神有信心，所以你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你不用看他现在是怎么样，你就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是什么。然后呢，就是以神为本跟以人为本哈，这一对照的时候你就非常清晰。那痛苦呢，对这个世俗的观念价值观呢，一定是不好的，我们都逃避痛苦的。可是从神的角度，从这个以神为本的一个价值观呢，从永恒来看，就是至战至轻的苦楚这个苦楚要成就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那个看起来都是不信的人也受痛苦，信的人也受痛苦，可是不信的人的痛苦他觉得是不好的，可是对信主的人的痛苦他觉得是好的。因为什么呢？这个痛苦要成就那个极重无比的永恒的那个荣耀。所以呢，他会靠主的恩典 来面对，他不是爱受苦，他不是苦行僧，他不是那个自己糟践自己非要受苦，不是的，就是他会坦然的面对神允许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知道这个苦楚是要成就荣耀的。然后就是对婚姻的看法，那今天很多时候不管你是什么年代的人，不管你什么 SY 这个不懂，我不知道哪个年代，不管哪个年代，圣经的价值观永远都不变的。那今天的世俗的价值观，他对婚姻呢就是我跟他结婚，他对我好，我可以幸福快乐我就可以生活下去。如果他对我不好，这个我不幸福，我不快乐，我就要离婚今天的婚姻的价值观就是这样。所以很多的破碎的婚姻就是因为他们是以人为本的，是世俗的，是宽路，是要走向灭亡的。那这个在基督里面的圣经的价值观，就是在关系里面，在这个婚姻里面，是预表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在这种很多不幸福不快乐的婚姻里面，操练的是我们的舍己和我们体会神的那个心肠。当一个婚姻破裂的时候，当一个姐妹或者弟兄这个得到了一个背叛的结果，就是受屈辱了，受委屈的时候，他应该欢喜快乐。为什么呢？他体会了原来我跟神的关系我体会了神对我们曾经就是这样的。这个圣经把以色列人比作淫妇就是我们对神不忠心。那今天我终于体会到什么是背叛的滋味，体会到这个受委屈的滋味，就体会了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是那样的一种的感受。我终于可以爱上了耶稣，因为耶稣他是这样在我的身上这种感受。所以呢，这是在关系里面操练的舍己，来体会耶稣基督的这个关系，所以是颠倒的价值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个这个看得见的现实和看不见的现实是什么。看得见的现实就是世俗上面我要好处，我拥有我自己做主，我要别人肯定，我要别人称赞。那看不见的那个现实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好，可是这个隐藏的现实非常有价值这个当我们看见这句话没有分对，当我们看见就是说罪不只是做了坏的一个选择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个是我们对罪的一个误解罪不只是做了什么坏的选择和犯了什么错误，罪是我们的内心渴望着是按照神的仇敌旨意行事的，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是选择走这个宽路，走这个大的门大的路就是这个仇敌，神的仇敌就是魔鬼。魔鬼今天的目的在我们身上就是要得到我们选择他，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是整个的宇宙世界全部握在那恶者的手里面，可是我们人就是专门的喜欢与神为敌的，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我们伤了神的心呢，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永远都是一条鸿沟。所以看得见的一个现实就把我们拉到很远，让我们看不见那个隐藏的背后的那个现实是什么。那隐藏的现实，隐藏两个字是什么呢这窄路窄在哪儿呢？就是窄在这个里，窄在这个隐藏，我们看不到，然后呢价值观又是颠覆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宽路容易走，非常安逸，非常习惯。那这个窄路呢，就是隐藏的这个现实是颠覆的一个价值观。这个隐藏的现实是什么呢用一个字来说就是天国。隐藏的现实是天国在我们身上什么是天国呢？天国跟帝国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跟以神为本的是两个国度，两条路，两个门，一个是宽门，一个是窄门，一个是小路，一个是大路。所以那个天国呢是看不见的 为什么我们要走窄路那么难呢？跟随耶稣那么难呢？就是因为我们看不见，但是必须要信心的眼睛才可以看见。所以呢，这个价值观颠覆的就是耶稣来，他是死而复活，我们都是生了以后，然后从年轻到年老，然后就死了。但是颠倒过来的一条路就是我们先死，我们的老生命必须先死了之后，我们才可以复活，有一个复活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无论你活在哪儿，活在哪个国家，活在什么环境里面，你都不会绝望。所以世上没有绝望的一个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如果我们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你对任何的事情看不见那个现实，没有信心没有信心的眼睛看不见那个现实的时候，你就是不明白，你活的也不明白，对什么事情都会绝望。很多人崩溃其实就是因为绝望所以才崩溃。那哥林多前书这里面哈，我们大家这个不要昏睡，念一段经文这个我念一段经文哈，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然后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三样东西，用信心的眼睛可以看见那个隐藏的现实，然后我们有盼望。昨天的安息礼拜的主题就是盼望在神，就是给福音朋友传福音，在这种生离死别痛苦面前必须有一个真实的盼望。所以上帝给我们了有三样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信和望，还有这个爱。这个爱就是里面最大的是爱。为什么呢？如果没有爱，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只有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了，我们才懂得什么是信心，才懂得什么是盼望。所以不是阿 Q 的信仰，不是一个虚浮的信仰，真实的一个盼望才能够安慰那个受伤的灵魂呢。所以这个窄在哪儿呢？就是要舍掉自己的那个以人为本的那个宽路，那个宽的那个大路，那个宽门。然后这个宽呢就是自我，我习惯了，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小孩子一出生他就这样，我要全部都是我。所以这个我字哈，七条绳子绑了一个人，就是我。所以最大的敌人不是魔鬼，是我。所以呢，这个宽路就是我想怎么样走，我喜欢怎么样我就怎么样。那个窄呢就是舍己，是要用信心的眼睛看见天国这个隐藏的现实的时候，我们才懂得生活。那我们耶稣呼召是要走窄门，那我们就是跟随他。所以我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是门徒，没有平信徒。从今天开始哈，我希望弟兄姐妹把平信徒二字打叉从我们的心里面赶出去，不要，不是平信徒，每一个人都是做门徒。耶稣说你要跟从我来，那跟从什么呢？跟从一个隐藏的一个现实啊，隐藏啊，其实这两个字是一个呼召，是神的一个呼召，让我们进入到隐藏的那个天国的现实来跟从耶稣啊。所以神要我们发光啊，他说我们是世界的光跟盐。这个光为什么要发光？这个光不是故意的要去炫耀自己表白自己做什么，那个光是自然的。你所做的神用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光照亮那个人，然后把人心夺回来。那这个爱因斯坦发现的这个光哈，这个科学的这个用语哈，其实这个光啊，就是它可以驱散黑暗的。他发明的这个就是他发现的这样光的一个规律，就是光亮的那个子那个能驱散黑暗。所以光一来了，这个人就清晰了，他活得非常的在光里面非常坦然坦荡，无论他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耶稣说你跟从我来，我们跟从谁呢？就是跟从他要做我的主，他要得到我全部的一个权柄在我的身上啊，我自己没有主权，因为我的主人已经换了，不再是我，是神，他做我的主。所以这个隐藏的现实呢，是要走窄路。所以神就是呼召我们 进入一个隐藏的现实，走一条窄路，进那个窄门，走一个小路，这条路很多泥泞，很难走，可是走到头的时候，你就看那个，有些时候我们绕山路旅游的时候哈，我记得在神学院跟几个弟兄姐妹跟那个同学还有老师去走那个山路，走很久很久，到了山上走那个过程的时候，我觉得花这个时间走这个路真不值得，这么危险哈，不小心就掉下去了，可是到了一个山上之后，哎呀这么美，我就觉得很值得。所以当我们人就是这样走这条窄路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非常的值得，虽然很难这一条难走的路，因为难在哪儿呢？是和自己的个性是冲撞的。有些人不喜欢跟人打交道，可是跟这个个性冲撞的时候，我不喜欢这个工作，我不喜欢那个人，可是神在我们身上，他要得到这个主权的时候，他让我们学习饶恕，他让我们学习胜过我的不喜欢，只要神喜欢要我做，我就喜欢。所以这个就是跟从耶稣这个就是做门徒。然后我就这个画展的时候哈，这个画家薛彦群老师呢，是神给我来温哥华第一个碰到的。很奇妙的就是我不知道他在温哥华，我曾经以前写过他的这个评论，可是很奇妙的就是那个看不见的手啊，就把我降在他们家第一个查经班是在他家，然后他当时还不在，我就看见了这个他以前在美术馆展览的画，这些呢是他信主以后的画。然后我进到他们家的时候，我就很惊讶，呀，我说这是谁的家？这画怎么在这儿？然后我没见过他太太，他太太系着围裙出来说，这是我先生的画。我说他叫什么？他叫薛彦群。然后我们就开始分享，我那天是神学院刚毕业讲见证，就在他家。然后薛彦群老师进到这个房间了，进到回家推门就看见我坐在那里，眼睛就看着说，你怎么在这儿？我说把上帝把我空降在这儿，就是非常奇妙的。就你回过头来看哈，神怎么带领我，跟美术界都断交了，因为辞职传道了哈，跟美术界没有什么，但是神就很奇妙，就把我放在他家里，才有了后来的艺术家团契和画展，这是神的手在做的，那根本就不是我。他们说，哎呀，你做的真好，把他们都把这些画家组织起来能够信主，这根本就不是人能够做的。那这几幅画呢，都是我让我看见神的手在一个画家身上，他从不信到信这样一个过程哈。把我空降在他家的时候，那时候他刚信主，然后这几年我看见他的改变是从他的画和作品，在疫情的里面他画了一个天使，就他对人生那个看不见的现实他把握了，所以他现在作品完全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内容不一样他画的目的也不一样。然后穿越迷雾，这个迷雾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以人为本的那个现实，就是一个迷雾给人的迷雾然后他画了一幅叫问道一个人拿着圣经，然后这些人在走路，在旅游的人就会问路，我们常常问道，这怎么走那怎么走，可是真正问的那个道路就是我们要进入一个窄路，你们要走窄路，进窄门走窄路，走小路这个是神的一个呼召。所以这些的话给我们看见一个看得见的现实和看不见的现实在这个作品里面哈，我觉得就是让我们看见了这个他的一个作品哈，他去关注流浪汉他的家很美，他的画室是自己盖的，就是我来温哥华我进到那个家，我就说这个简直就是一个豪宅，就是一个艺术家的这个住的这个环境，但是他去关注流浪汉，然后在里面就看见他们在等待什么呢？他们在教堂的门口在等待，要食物，他们要的是看得见的食物，可是那看不见的现实在前面等着他们。所以当一个画家生命的一个改变的时候，他的画 就改变。所以呢在画展里面呢我就分享的时候有一段话哈，就是我分享在这里，就是耶稣基督他才是艺术家当中他才是最伟大的艺术家，因为他不是在画布上画那个看得见的那个作品，而是在一个一个的艺术家有灵有鲜活生命的有鲜活的这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有灵的活人，我们这个有灵的这个活人做一个鲜活的艺术作品，这是神的作用，这个神在这个薛燕群这个画家身上我看见的，我也看见许许多多的艺术家他们怎么样的改变的，才有的前一阵的那个画展专门就是为着那些失散的灵魂做的这个画展，然后就是他们越来越经历神奇妙的那个生命的一个更新。所以呢就是一个画家他的改变就代表了一个看得见的一个现实，你看得见他在身上是怎么样，可是最重要的是那个看不见的隐藏的那个现实在这个人生命当中发生了奇妙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一个隐藏的一个现实在一个人身上，所以你看见任何人的作为背后其实就是隐藏的那一双手这个现实。这个罗曼·罗兰他在那个他那个小说里面哈，约翰·克里斯朵夫很有名的名著，以前我们都喜欢看的，他讲的就是说当我们认识了这位这个看不见的这个现实这位神天国的时候，他说这句话哈，他说从远处看那个灾难也富有诗意的，没有一个人认为灾难是富有这个诗意的，所以这个人都逃避困难嘛，灾难来了人都要走的要逃的，可是当我们知道那看不见的现实天国的时候，灾难都变得有诗意啊。他说人们没有这个，人们只有惧怕的是一个很庸常的生活，庸常的生活我认为哈，是什么叫做一个很平庸很庸常的一个生活呢，就是没有盼望的生活，没有盼望，虽然没有灾难可是没有盼望很多作品其实都在表达没有盼望有一个堕草就是那个一幅画，那个眼神呢没办法能够用言语来表述，就是没有盼望庸常的生活，但是认识了这位神之后呢，灾难都变得有诗意，里面因为灾难是要给我们带来了极重无比的那个荣耀的。那这个呢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就是马太福音26章39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哈。下午因为精神会昏睡，所以我们读一读经文哈。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里面给我们看见哈，就倘若可行啊，你叫这杯离开我，那个苦杯啊，倘若可行，我不知道大家觉得什么叫做倘若可行，倘若可行就是没有选择的，就是不行，倘若可行不行，没有别的路走的，就是但凡有路可走，耶稣不会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啊。他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隐藏的一个现实，神的意思我们看不清楚看不见啊。你给一个人传福音哈，这个今天他不信明天他不信，你看不见，看不见任何的果效。我就这么多年哈，从信主之后就是那个传福音的那个负担哈，在我里面神太奇妙，在我里面改变，以前对不相干的人一点不关注，可是一信主之后没有多久，可就信主一个月之后，我就走在路上看见那个要饭的，我都觉得这个是神所爱的一个灵魂，我都愿意去跟他讲的。所以就是当一个人哈，当你去 传福音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刚开始神特别恩待我呢，就是鼓励我传福音，传一个信一个，传一个信啊，我开心的不得了。可是到再往后来的时候，传一个不信一个，传一个挑战一个，最挑战的就是我家的孙牧师，就是最挑战的，在你身边的人，在你的家中就是最挑战的。我父母都信了，我姐姐姐夫都做了宣教士了，可是家中就是有一个挑战的人。现在我明白了，神是在修理我，留一个人。然后有一个传道人跟我说，他说如果你把你家的这个 Thomas 多马，把你家这个多马改变了哈，差不多其他人都能改变，因为他是一个特殊材料造成的，就是特别特别的理性，特别特别的很硬的，你让他动情很难，除非触动到真，就是那个心。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看不见果效的，可是神有一天就让我们看见了那隐藏的现实，神的手在做呢，神的手一直在做呢。就像这一次的李丽姐妹这个安息礼拜前我们去洗礼如果晚去了一两个小时，我觉得真的就是不知道会怎么样，就是我们洗礼完他就安睡回天家了。那在这个之前，我们从认识他，从神特别的，当我回想起这个过程的时候，神差派的人哈配合的那么好，神知道在什么时候把一个器皿放在他的身边，他知道哪一个器皿最合适。所以最后我们就看见神的手，那个怜悯让我也特别学到了我们怎么样看见呢隐藏的那个现实。那现在没有信都没有关系，可是神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任何一个人，他给我们无数的机会。所以这个耶稣的这个俯伏在地的祷告，这个让我们有可以看见，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让这个杯拿开吧，很多时候我们痛苦到一个地步，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了，倘若可行就把这个苦杯拿走。可是这里面给我们看见别无选择，隐藏的现实就是照着神的意思。什么叫做天国呢？就是神掌权，神掌权，神完全掌权的时候，照他的意思的时候，这个就是天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每一个人都是门徒，门徒就是完全让他掌权的，这个就是一个隐藏的一个现实。我们再读一段经文，我们最后这一段经文哈，我们就快结束了。我留一点时间给 Tim时间长一点给他讲见证。那我们一起来读哈。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在里面呢看不见，是隐藏的一个现实，是天国在我们的里面，它是最大的。我们所看见的哈，就是那些好像困难很大很多。所以呢这里面就是诗篇十八篇第二节里面说呢，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所以他应许我们看得见的这一切的事情都会过去，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永永远远的这些东西都是如飞而去的所以参加安息礼拜的时候，对我们最大的触动就是珍惜神给我们的年日，可以活在那个窄路里面，走窄路然后我们选择的这一条路是通往的那个隐藏的现实，那个是美好的一个现实。所以当一个人明白了这个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世界的都大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你就知道怎么样选择。有苦难都有诗意。有一个老人家，我们这个老人家呢 真的是一生受苦，先生背叛他，他自己带着三个孩子，到晚年的时候呢，70多岁七八十岁的时候，他可以安度晚年，因为孩子都长大，孩子都成家立业，他也做了，有外婆奶奶，都非常的要享受这个天伦之乐的时候，发现自己肝癌晚期了，没救了，然后就在医院里面就是骨瘦如柴，奄奄一息。所以当一个神学生去看这个老人家的时候，其实呢，很多弟兄姐妹都觉得上帝真不公平，这个老人那么爱你，可是他如今就是享受一点晚年的生活都不给吗？这个就是人本的一个价值观，就是让他享受一下在地上的这个天伦之乐呀，有什么不可以呢？神可以做到呢？可是好像神很残忍，看见的是这样的一个现实，可是隐藏的现实是什么呢？那个神学生特别的想问他一句话，最终还是忍不住问了，说你但凡有一点点是不是觉得神对你的一生不公平呢？那个老人家本来都奄奄一息的，结果从床上一下子就坐起来，那力大无比就坐起来了，说小弟兄啊，你将来是要服侍教会的，你将来要牧会的，你怎么能问这个问题呢？那个老人家的力量从来没有那么大力量，说小弟兄，上帝在我身上有绝对的主权，你转告弟兄姐妹不要为我病得医治祷告，让我能够一生的盼望快一点实现，我在地上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我就要快乐的见主了，我就要那一刻是我一生的盼望，我就要见主了，为什么你们都要留着我在地上来受苦呢？即使有这个没有疾病，在地上仍然就是劳苦愁烦，你想在地上怎么样能够这个天伦之乐呢？所谓天伦之乐，那是在天家的，没有地上孩子的教育一直就是劳苦，从小就是这样的，从这个你要做外婆呀，说外婆很开心，可是他们会遇到很多问题，所以在地上没有这个天伦之乐。所以这个老人家说，你回去告诉弟兄姐妹，希望神就是我巴不得快一点去见主了，我的使命在地上已经完成了，神在我身上有绝对的主权。那个神学生后来说，如果没有听见，没有去探访这个老人家的时候，他说他就是神学院毕业了他都不能够误会的，因为这是在他心里面的一个结，他那一天豁然开朗，他跟弟兄姐妹同学去分享。所以在一个人的人生当中，神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他知道我们走到哪一步，所以他已经应许我们不需要我们惧怕风雨，在我们里面的是一个隐藏的现实。当隐藏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姐妹，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到隐藏的现实里面去。为什么呢？你想夫妻两个或者是谈恋爱的恋人，他们的关系最亲密的他不会给人看见的，隐藏的隐秘的，为什么我们要把心门把屋门关上，那个是一个比喻，让我们的心门关上，世界全部离我远去，我现在单单的去看神跟我的关系，那个是在隐秘处的那个关系。你看耶稣在世界上那么多人要听他讲道的时候，他就离开到旷野，跟他的父头靠在他天上的父的怀抱里面去祷告。我们今天的祷告就是进入那个隐藏的天父那里，他会给我们一个看不见的现实，来超越这个疫情，超越你的困难，超越所有的世界上你不明白的事情。我相信大家弟兄姐妹家里面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我虽然不都了解，但是我知道一些人你们的家挺不容易的，可是不用担心， 那个看不见的现实就在你家里发生的，正在发生当中，天国就在你的家里面，你头靠在那个隐秘当中的，我们看不见那位神，他给你力量。有一天我们这个窄路，那个窄门，推开门，昨天牧师在安息礼拜讲的就是死亡是什么呢？就当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一推门，上帝就在那里等着我们，我们就拥抱，面对面，可以看见那位爱我们的神，为我们舍命的神，为我们降生在马槽里面的神，那一位主耶稣基督。有一天我们的盼望永远的就是在他的面前啊，面对面，他不再隐藏，在这个世界是一个隐藏的一个现实啊。所以今天我就盼望跟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分享，就是让我们遇到的所有的事情，到隐秘处，把自己藏在天父的怀抱里面啊，隐秘的现实，隐藏的现实就是天国，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语你释放出来就给我们亮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对了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知道你在隐秘处，你的手永远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主，我们谢谢主。主，你每一天像汪洋大海一样，你的爱就包围着我们，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你在船上，可是就像门徒一样，你在船上他们都看不见你，好像睡着了。但是主，你在这样的一个隐藏的现实里面，你把天国降在我们心里面，让你在我们身上完全的掌权。谢谢主。主，你让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活出来登山宝训的那种颠覆啊，这个世俗的价值观。主，你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儿女，祝福在线上每一个的各个角落的你所爱的孩子们。主，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家人。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大家起立领受牧师的祝福。